今天早上晨更，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是讲到摩西的出生。摩西正是在圣经的历史里面浮上台面。我们说是一个巧合，有那么多的孩子，我相信，不要把我的相信当作圣经的本身，是什么呢？难道只有摩西的母亲生了男孩把他藏起来吗？又何尝不是大部分希伯来人的母亲生了男孩以后都想把他藏一段时间吗？藏到什么呢？藏到不能藏的时候啊，才怎么样嘛？那么有多少的人被别人捡去别的家以后，以至于做埃及人的家里面的打债人或者奴仆啊，或者是怎么样，每一个人的结果都不一样。为什么摩西会这样？所以呢，特别把摩西的光景记得很清楚。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领受是每一个人的母亲跟摩西的母亲一样，但是到最后长到不能再长的时候，好像到最后怎么样呢？摩西的遭遇，摩西的一切的光景，是因为他运气好，还是在冥冥中神真的有拣选？因为在摩西的生命里面有这样奇特的事情发生，而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常例，还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例外？就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事情很真实，我们可以把它无限上纲，然后就是想说每一个人神都怎么样，那么神还预定人灭亡吗？每一个人都神有在他生命里面一个计划，对，我们听应该这样讲。但是问题是，我们遇到有多少人到最后发现神在他生命里面有计划呢？其实神的计划只有一个，人堕落了，人要悔改接受救恩。其他讲到非常非常个人性的啊，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一个计划，神给他的老公会是什么，给他的妻子是会什么，给他的什么是什么，对，这个叫做我们读了圣经的一个真实的例子，把它无限上纲变成一套理论的过程。我在这边只能说，这一件事情只是针对摩西的呢，还是针对以色列所有的男孩？他们生了以后怎么样？没有办法隐藏的时候，所以我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里面还是有一点疑问的，我也把我的疑问也交通出来。既然法老要杀所有的男丁，不是吗？怎么出埃及的时候过了那么久以后，还有60万的大人的小孩不算呢？而且数点的又不是女人，通通是男人啊，不是吗？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只有这样讲，这可能是法老一时的命令，而法老一时的命令，他根本不需要叫上这个收生婆，在男孩一生出来就把他勒死，等到你男孩长大了统统拿去杀掉就完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思想，就是说有些人自己不愿意做，要让孩子很小时就把他杀掉，等到孩子长大了怎么样，他发现哦，这些男孩力气很大，可以给他做苦工干什么，他又舍不得杀了。很多的时候的命令，我们听到了命令这样那样，我们自己害怕是自己吓自己，因为此一时彼一时。假如法老真心要把所有的这个男的希伯来人统统杀掉的话，我到这边宁愿很真实的看，法老宁愿要杀掉的什么？宁愿杀掉是小孩，男的婴孩，他要杀掉。等到这个婴孩杀不掉的时候，收生婆不能杀掉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派着老兵，在每一个这个生产的希伯来人夫人的面前，小孩一生出就把他杀掉，所以他只能假手收生婆，而这两个收生婆敬畏神。可能存留了很多以色列的男孩，这一个事实，等到他们长大了怎么样呢？法老也不杀他们了，不是这样吗？假如法老下定决心要杀希伯来人的话，这个还有谁可以出埃及呢？ 所以当我在这边想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个政权的命令也好，一个老板的命令也好，一个以这个埃及法老王所代表的一切有权柄的人讲到的一些对神儿女们的措施也好，至少我读了第二章的时候，或者读了第一章的时候，敬畏神不是因为我想活我敬畏神，因为我敬畏神，神也知道我继续活下去的这个光景会怎么样，神会有他自己的作为。当我敬畏神，就算有一天人家就按照人家所说的逼迫我们甚至杀害我们，神没有保守，神不是没有保守，因为神知道我继续的再活下去我会怎么样。假如我会投降，我会辩解，我会怎么样的话，有的时候真是现在就被神收取了，这也是神的一种保守跟恩典，你不觉得吗？世人说赖着活这个比很怎么样的死要来得更那个，是不是？但是在我的领受不是，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任何结果临到我都有神的美意，这是我千真万确真正现在的领受。我尽了我的本分，我尽本分的过程的里面，我只是敬畏神，我心里面是让神引导的，我所做的一切做完以后那个结果会怎么样，我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知道我领受什么样的结果，我在什么样的结果里面是对我最好。我们人看不见，我们人只想要我们认为好的结果。这边摩西的母亲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相信摩西的母亲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我在说是我相信他要存留儿子的性命，但是等到怎么样呢？等到留不住的时候，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哭声也越来越大，各方面的情况已经不能那个的时候，怎么？摩西的母亲还是尽他的本分，做希望摩西能够活下去的打算。他不是随便，不是这样吗？他尽他的本分做，至于摩西能不能活，神呐，我交在你手里了，有没有？今天常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生活，我们的祷告是希望神为我做成一件我想要达到目的的事。我很少听到有人祷告是希望什么呢？希望说我主啊，让我碰到这件事情，在我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主啊，让我尽本分，忠心良善的做我该做的部分。主啊，任何一切的结果会怎么样，我相信你一定对我有美意，让我能够欢欢喜喜的接受你，让我忠心良善做过一些事情，尽本分以后那个结果是什么，我就享受那个结果。其实事实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摩西的妈妈的时候，我真的发现这是一条何等美好的路。摩西活也好，摩西死也好，他已经做了他本分能做的。哎，这是一件不晓得你读了有什么感觉，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美好的出路，也是一个很真实的出路。今天我们在人世间有太多的情形，太多的情形怎么样呢？太多的情形，我们只是要我们心里面想要的结果，有的时候要别人一定这样做，有的时候要上帝一定这样做，那么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呢？我们自己忠心良善的做了什么呢？有的时候反而忽略了，我们只看重我要达到这个结果，自己不会做，自己做不到就要求别人做，那么要求别人做，别人不愿意做，别人也做不到什么希望，要求神来做成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结果这个目的不是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有个很大的前提，除非我们想要一定做成的这件事情神的心意，不然的话怎么样？不然的话神不成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吗？我们能够接受吗？我们能够接受，感谢主，我们越能够接受神对我们忠心良善，尽了我们的本分以后跟那个结果出来，我们愿意接受的话，是帮助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心的一条道路。 第二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什么呢？第二个很重要的人物是摩西的姐姐。摩西能够活下来，摩西的姐姐，摩西的姐姐怎么样？我相信她没有跟她妈妈讲好，跟她妈妈讲呢，她妈妈可能会急。为什么急呢？你一直追着这个箱子飘到哪里去的话，这个对你来讲都是个危险。你在河边河水会不会泛滥啊，或怎么样？我相信她的姐姐不是跟她妈妈串通好，所以在这个里面怎么样呢？摩西的妈妈做了她妈妈做的这一份。摩西的姐姐做了他这一份，他的本分，摩西的姐姐的本分是什么？他要看看他这个兄弟摆在这个箱子里面，到底最后会怎么样？是沉下去哎，是怎么样啊？谁把他拿去了？是怎么样？他有这样一个心，他就一直跟着。我觉得最不容易是什么呢？最不容易哇，他看见是法老的女儿把他拿去了。他里面竟然生发一个怎么样，跑去跟法老的女儿讲说，哎，要不要我来为你找一个希伯来的妇人来奶这个孩子，因为他看到他这个可怜这个孩子，这个好像收留这个孩子，也没有不管他，对不对啊？所以他想到这个东西怎么呢，他就去做了，他也没自己定这个定一个想法，我去讲也没有用，所以他就不去讲了。讲了有没有用是一件事情，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要不要去讲，这是摩西姐姐她觉得这是她的本分。今天我们常常做任何的事情，不是我们去研判有没有结果，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看看这是不是我们的本分。我们不是为了达到目的去做什么事情，我们乃是本次做神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尽本分的心，我们去做一件我们能做的事。摩西的姐姐留下这样的榜样，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今天我在我相处的很多人当中发现，人怎么样，人是自我限制，自己先定规说这件事情做了没有用，我不要做。而这件事情假如是我们的本分，这个事情跟我们无关，跟我们不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的事情，怎么样呢？这个无所谓，没有人可以要求谁，但是这是我们自己觉得只是我该尽的本分，很轻易的找一个理由，因为结果没有用啊，干什么，结果就没有做。谁晓得，假如今天我们是摩西的姐姐，虽然我是个男人，我只假设今天我是摩西的姐姐，而我做出的决定不是像这个摩西的姐姐这样的尽本分去问一句的话，摩西的结果会怎么样？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时候很可怕，有的时候我们扼杀了很多的摩西。当然这句话也不成立了，假如神要救摩西的话，就是没有摩西的姐姐这样去问，摩西还是一样可以存活，是不是啊？这就是所谓宿命论的人，到最后他觉得干嘛需要传福音，不需要传福音，上帝要他信神就有办法，这就是一种吊诡的地方。人活在道理的里面，就有这种道理上面的吊诡。而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神为什么要感动人，把很真实人所做的事记下来，就是给我们看我们要做还是不做啊，成为将来以后面对一件事情我们要做不做的那一个，看神会怎么记载下来，人会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而我们自己是怎么样。摩西的妈妈尽她的本分，摩西的姐姐尽她的本分，到最后怎么样，看见一个美好的结论，出乎他们的想象，那就是法老的女儿居然可怜他，看他哭了，可怜他，而且怎么样，居然愿意让怎么样呢，让这个他的摩西的姐姐去找来希伯来妇人，就是摩西的妈妈，然后从法老女儿的手中怎么样呢，把这个孩子带回去，怎么样去奶他，到了一定的时间又讲好了，可能法老女儿跟他讲好了，什么时候带进宫带进来给我看一看，或者我找人来的时候就带来看，然后到了什么时候怎么样，你就要带进来，特别能这样带到法老的女儿可以来教育摩西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摩西他童年是跟他母亲在，以后怎么样呢，以后长大以后多少岁 对不起，我可能圣经不熟，好像我没有印象，是摩西是多少岁被带进皇宫，圣经里面没有提，但圣经里面提到什么样呢？摩西是在埃及第40年学会了埃及第一切的学问，至于他什么时候开始学我不知道，至少他在埃及第皇宫里面有40年。我想这个40年从法老接收他接收他成为他的儿子，然后把他托给他的妈妈去奶这个孩子，这个包括这段奶孩子的时间在内，摩西总共有40年在埃及地。这是我的一个分享交通。那么这个摩西什么时候，所以他那时候出来看见有埃及人欺负这个希伯来人，他那时候一定在王宫里面了，他也受到这个埃及人的教育，他在那个地方里面他的穿着各方面都已经很埃及人。为什么呢？因为到他跑到了这个跑到旷野米甸旷野去的时候，别人认为他是希伯来人还是认为他是埃及人呢？别人认为他是埃及人，很显然他的谈吐，他的穿着，他的各方面给人家感觉他就是个埃及人。但是他的内心，他知道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人啊，对不对？看到很多人，一看他就知道，哎，这个人是中国人，长得就是黑头发，是不是啊？丹凤眼，卧龙眉，是不是啊？对不对啊？这个那个样子就是，你看今天很多人。那么他一开口怎么样呢？一开口觉得奇怪，这个人不是个中国人呢，对不对？他怎么是个美国人呢？一口的这个英文是跟这个外国人讲的一模一样。一个是我们的外面像什么人，一个是我们里面是什么人。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一个感受给我很强烈。今天我们上教堂出来，刚好给人家看见我们从教堂里面出来，哎，人家说，哎，这个人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是不是呢？这是另外一件事哦。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下面稍微讲一点的，可能是我自己的看法，也要是没有，但是我把我真实的看法跟大家讲。摩西是一个什么人呢？摩西是一个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的人，你同意吗？摩西是一个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的人。这样的个性好还是不好呢？我们不说。其实任何一种个性的人，神都可以用他。这边给我看得非常清楚的，我也不说因为摩西有这个公义心、这个爱打抱不平，因为他有这一种人格特质，所以上帝就拣选摩西。不是的，圣经里面讲到是因为摩西为人极其谦卑，有没有？极其谦和，有没有？就神拣选摩西跟他的个性是不是有关？我不敢说，但是摩西这样个性的人，神可以用他啊！你们慢慢听我分享的这个话，这个里面是这样：摩西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打抱不平的个性，是不是因此就是神要使用他？我不敢讲。但是我只能说，有这样个性的人，神也能够使用他，改变他。埃及人欺负这个希伯来人，他把埃及人打死，啊，是上帝要他打死的吗？还是他自己血气来把人家打死 ？OK 啊，还是失手打死，对不对？还是意外的把他打死？圣经都没有记，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那个时候的摩西是这样个性的人。假如我们今天礼拜堂碰到有这样个性的人，一天到晚爱出头，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们看到这种人怎么样呢？永远封杀，对不对？是不是？难怪在你的教堂里面出不了摩西，是这样。到有一天怎么样？你封杀了怎么样呢？他就跑去别的地方了。神在别的地方造就磨练他，以后他是变成摩西，跟你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思想，神可以用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到最后被神用。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认为这个人没有出息的，你怎么知道上帝不能改变他？让我们都很谦卑的 我们觉得它不能用，我们不用它，上帝可能不管你。但是你真的不要觉得那个人这个神不能用，因为我们人的局限，我们会看错。我们谦卑一点，我们不用这个人，我们讨厌这个人，因为他的个性是这样，他的人格特质是这样，我们不喜欢他，不用他，我们有权利可以用人不用人的资格权利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他，不理他，边缘化他，把他摆在一边。上帝也不怪你，但是上帝并不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假如他真的神，他有信向的神，谁能够改变他？所以我们的关键不是看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人，我们要看的是那个人喜不喜欢神，敬不敬畏神。外行人就是看看什么，就看热闹，看他这样可以这样可以不能，对我有用没有用。孙子们，孙子看人的，这个内行人是看门道，看什么门道呢？看这个人敬不敬畏神，他要不要神，他心里面有没有神，这是非常关键的。我要讲的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个性，成也是我们的个性，败也是我们的个性。你打死埃及人呢，那一个被埃及人欺负的希伯来人，他当然很高兴嘛，因为什么？这个埃及人不能欺负他，被打死了。但反过来讲呢，这样的个性处理两个希伯来人的事情呢，人家说你是老几，你来管我的事。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刚刚看到圣经里面记载，摩西不是像后来我们所说的什么以色列人民族英雄，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都有惧怕，他都有害怕。他害怕他怎么样呢？他害怕他杀了埃及人。他从前以为说，哎，我在希伯来人中间杀了埃及人应该不会有问题嘛。谁会想到这边呢？等到希伯来人对你不满的时候，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人家都会，那不然法老怎么知道？法老怎么知道？一定是摩西要去管两个这个希伯来人之间的纠纷的事情的时候，那个要欺负别人的人，摩西不让他欺负他这一个人，他去讲，不是这样吗？那一个受欺负的人，他会去跟人家讲吗？或许怎么样呢？最早的时候是什么呢？再反过来讲，最早是什么？那一个被埃及人欺负的人，他是好意的去跟人家讲，你看这个埃及人欺负我，哇，有一个叫摩西的，这他怎么样呢？他来帮助我，不要被这个埃及人欺负。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感谢别人对我们做件好事，无意当中都会出这些问题。那更何况怎么样呢？更何况这些话家传在希伯来人中间，那一个被摩西指责你为什么欺负人家的那个希伯来人，他对摩西这样的东西不满怎么样呢？他就可以去讲了。人跟人的心思很复杂，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做了一点好事，人家就一定会怎么样。不一定会怎么样，不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看到神的作为也很奇妙，神的作为很奇妙，怎么样？就是因为这样嘛，摩西的不完全闯了祸，所以摩西才会到旷野，到了旷野才会开始进入40年被神来磨练、熬练、训练。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再插回去前面讲到，摩西这个名字是谁给他取的？法老的女儿。今天有很多人讲到自由，一个人信了主以后，神一定要改变他，从改变名字开始。摩西，神有没有给他改变别的名字啊？不要把我们头脑里面的道理变成事实在那边讲。我们可以讲我们的事实，不完全的事实，像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人不完全一样，都没有错。我们千万不要把圣经里面的事实变成一套我们认为的道理，而且把它说成是真理的，在那个地方去跟人家讲，这就很可悲。好，下面他到了旷野，到了旷野怎么样？他还是打抱不平，你们这些牧羊人，男的看到人家女的到这边来，把水都已经装满了，水槽要开始这个喂他们父亲的群羊的时候，怎么样？你们这些男的牧羊人就把人家赶走来喂你们的羊，哪有这种事情？ 摩西怎么样呢？摩西又把这些牧人赶走啊，这是什么？这是他的人格特质。所谓的人格特质怎么样？所谓的人格特质就是不因为从甲地到了乙地他就变了啊，刚刚开始还是不变，以后会不会变是另外一件事情。至少刚刚开始到了旷野，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他在埃及地打抱不平，他到了米甸旷野，他打不打抱不平？他还是打抱不平。当一个人，我再说，当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要期望他的人格特质改变，这是 DNA 来的。我们要祷告是不是希望他能够改变他的个性，我们乃是为他祷告，希望他的个性能够为神被神用，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常常希望别人改变，那个吻合我们的需要，不不不，我们大家都为了说这个人能够怎么样的，这个人他是这样的人，我们求神让这个人能够敬畏神，能够悔改，能够敬畏神，让他这样的个性能够被神来用。保罗不是这样的个性，保罗的个性怎么样呢？他不悔改，不为神用的时候怎么样？就为宗教用，就被律法用，就被人的权力用，不是这样吗？但等到他悔改以后呢，神没有要改变保罗的个性。但是当一个这样有个性的人悔改以后，为了神缘故，神就可以用保罗这样的人。这一点我们没有看清楚，我们永远希望别人听我们的话，在我们的控制的底下做我们要他做的事。那么是我们是神呢，还是什么呢？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他到了米甸的旷野，他怎么会本来在旷野这个前不着地店，这个后不着家的，这个在旷野里面他要干嘛呢？没有想到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刘尔，就是这七个女孩的爸爸，以后讲得更清楚，他是一个米甸的祭司，他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不讲他这个米甸祭司什么信仰对啊错，至少他做人至少比我们很多所谓信耶稣人来的好。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快今天就回来了？女儿们说：“哎呀，今天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有人帮我们，所以我们引。”爸爸你的群养引得比较快，以至于我们就回来找他。那你们怎么把他丢在那边呢？这样帮你们，你应该要请他回来家里来吃饭呢。哎，今天我们有没有像人家一个外邦的米甸祭司有这样的心？人家怎么样呢？人家对你有恩，要不要有一种感恩的心？今天多少的，原谅我这样讲，不是每一个啦，但是在比例上来讲，我要说，可能米甸祭司、米甸他们在那个地方的宗教，可能他们相信他们这个宗教的人，也不是每一个人了，像米甸的祭司，这个以后成为摩西岳父的那一位了，但是至少怎么样呢？我们也不要小看人家异教徒，人家还知道感受到有恩典，要有感恩的心嘛。今天你看你一跑进，我们最近才碰到一个 case， 奇怪了，也不认识，跟人家讲说他是宣教师了，什么什么什么，人家一个礼拜他倒也是好心啊，你讲什么？那么教会里面规定说能够接待三天，人家也好好接待他嘛，吃啊住啊接待三天。到最后发现不是了，这到底是个什么回事呢？没有地方吃吗？没有地方住吗？跑了这样吗？以后就进入一种，哦，马上就开始了，你们没有爱心了，对不对？圣经就搬出来了，你们帮助一个这个，你们拿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里面一个吃的，对不对？哇，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就是绵羊了、山羊了，哇，讲了一大套的，是不是这样？今天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嘛，他有没有尽他的本分呢？他要求别人按照圣经的爱心去对待他，那么他看看嘛，他在社会上他所做了什么事情给人家爱呢？今天很奇怪，我到现在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人跑到礼拜堂都觉得别人应该爱他，别人不爱他就不对， 他到社会上去，他敢这样讲吗？为什么我们今天在高举一个道理，但是我们活得出来吗？今天人家这个外邦的祭司，哎，米甸人呢，等到他的女儿回到家，这么快委员一知道，他马上要叫他的女儿去把那个人找回来，要请他吃饭。今天我们在搞什么？都希望别人请你吃饭，都希望你们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对不对？人家们都要用什么圣洁啦、爱心啦、忍耐啦，那你为什么要人家忍耐你呢？那你为什么不去忍耐别人呢？今天每一个人都听到了、学到了一套道理，然后对自己有益处嘛，希望别人这样对待我。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去对待别人呢？今天基督教充满道理，有的时候在人性里面应该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还忽略了吗？求主光照怜悯我们。因为摩西这样的个性，做了那么一件他觉得理所当然的事，他也没有希望别人帮助他，希望别人报答他。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这个米甸的祭司刘尔就接纳他在家里住，而且还把他的女儿怎么样呢嫁给他。哎呀，讲到这点事情是我们又讲不清楚了，什么讲不清楚了？信跟不信的不能结婚了，又是这个，特别是你是传道人，怎么搞一个这个博士基督徒，那简直大逆不道。那么上帝要用，上帝知不知道要用摩西啊？上帝根本拣选他要用摩西嘛。那么摩西在这个结婚这件事情上，上帝怎么不主权干预呢？今天我们有太多的教条教义，什么基督教伦理一大套的东西，你摆回今天圣经里面这件事情，你就摆不进去，到最后就知道这只是我们人的一种道德律。我们这样去要求别人，这是你的自由，至于你对不对，上帝喜不喜悦，有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乎这个东西。求主怜悯我们。摩西在这边很真实的，在米甸寄居，人家在这个刘尔的家里面，他要不给他的女儿给他了，那怎么样呢？人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时候怎么样？他在人家家里面，他怎么样？是个米甸人，不是希伯来人，怎么样？你得再来跟我讲讲嘛，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不能结婚。假如我们讲说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不合适，这个还差不多嘛，把它变成个真理哦，信耶稣跟不信是不能结婚，就是怜悯我们。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我们说不可以的事，圣经里面记载很多这样的人他做了。今天我们要看的，我们讲的都对，但是假如我们对待做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认为不应该的人，我们对他的态度有像耶稣吗？我那天感触很深呢。哎呀，他讲的他们都对呢。你们给一个小子里面一个吃杯水，这个都怎么讲的都对，不应该奸淫，不应该偷盗。但是我要问大家，耶稣碰到那个奸淫偷盗的人，耶稣的反应跟我们一样吗？假如不一样的话，我们讲这些东西标准那个意义在哪里呢？今天到底是讲这套标准比较容易呢，还是我们碰到了这一些甚至律法甚至什么里面觉得不应该做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有像我们的主这样吗？到最后还为那些做不到的人钉十字架，想到这一点我就闭嘴了。我告诉你，求主怜悯我们。摩西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件今天我们觉得大逆不道的事，他跟米甸人结婚，还生了儿子，叫什么？叫哥孙。你看看这个哥孙以后是什么？是成为大祭司的。他的妈妈是米甸人呢。当我们能够很忠实的从圣经记载的事实去看问题的时候，今天很多基督教里面的很多的东西道德上面讲得通，但是在事实上又不是那么的站得住脚。求主怜悯光照我们。 以色列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埃及地受苦啊？是不认识约瑟的什么法老兴起的时候，就开始设计来苦待以色列人。假如我们圣经说的话，以色列人这个雅各就是以色列一家子带到埃及地，一直到从埃及地出来前后多少年呢？前后430年。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前后430年。那么前后430年的话，就算从约瑟开始算起的话，约瑟在埃及，约瑟活到110岁，他是17岁被卖到埃及地区，是不是这样？好，就算约瑟死了以后怎么样呢？第二代第三代起来也顶多150年嘛。奇怪，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快要到43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呼求耶和华？我相信一定是到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呼求耶和华，不是马上受苦了就其实在以色列人当中真的知道他们应许之地是在迦南地，但是他们在埃及地很舒服的时候怎么样呢？就算受点苦也没有关系，日子慢慢很好过，我们也很聪明，对不对啊？他们到旧约正是没有路走了才呼求神，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是怎么样？今天早上一早起来还有人转发一个代祷的内容，要为美国祷告。哎呀，我看完他讲的内容，我说你为美国祷告，那为什么不为这个英国祷告呢？为什么不为德国祷告呢？不为中国祷告呢？要为美国祷告，因为你活在美国，美国不好的话你日子不好过。在我想法就是要让你日子不好过了，你真正才会呼求神。呼求神怎么带你出埃及？今天我们的祷告不是呢，因为我在埃及，所以为埃及祷告，希望埃及嘛不要那么乱，经济不要那么乱，对不对？这个违约的事情嘛不要成，让我还可以继续在美国好好生活，是这样吗？有的时候环境兴起，我们在那边呼求神的时候，我相信以色列人跟今天住在很多地方先进享受，我们为了享受，为了舒适，为了人生有前途，我们移民，我们到了一些的地方去，等到那个地方的局势环境对我们不好或者不利的时候，我们要呼求神什么呢？我相信跟以色列人呼求神一样，呼求什么？呼求神啊，让我们不要在埃及里不要那么痛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说神啊，神啊，求主你把我们带离埃及，进到你应许之地去。真的，我们好好想想啊，我们穷则呼天，谁都会，对不对？这个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谁都会祷告，管你基督徒不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最近有个年轻人在分享这件事，哇，他在飞机上的遇到这种情况，他在那边就喊着神啊。请你帮助我。今天我们想想，以色列在那边呼求达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真心呼求，哪怕我们呼求的对呼求的错，我们只要真心呼求神，神就开始做工。我相信啊，对不起啊，我相信，不要把我的相信当作是什么，但是我也不能把我真正相信的告诉你，我一定要告诉你，神有没有在以色列人，我们很痛苦啊，在埃及，神啊你来救我们，神就开始救他们了。我相信他们呼喊了最少没有200年，有100年啊，没有三代人，有200代人了、啊。他人可以呼求，但怎么样呢？那个器皿神还没有做好以前，就用你的一直持续的呼求来证明你真正要依靠我的心吧。今天的问题我们知道很多的情况，我们今天强调的呼求有用，要祷告好，祷告好，对，祷告哪里不好当然好嘛，要持续的祷告才好，祷告到个地步能够顺服神把器皿准备好了，才会让你得到解救的时候，你还继不继续祷告？求主怜悯我们，不是祷告有没有用的问题，是神的应许，神一定不会说谎，神一定要成就的。我们在这样一个前提的底下呼求神， 给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们只是要为了解决我们的痛苦，在里面呼求的时候，很可能刚刚开始感觉痛苦，呼求神救他们的人，在摩西这个器皿没有做好以前，他们就已经死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呼求了一辈子，好像神也没有成就这件事情。呼求一辈子没有成就这件事情，他们若是存着信心，为着他们下一代神能够继续怜悯拯救他们的下一代，他这样死的时候，在神面前都还有信心的果效。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祷告不是那么自私，那么的为己，让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痛苦，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一定要带领我们进入他自己的应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